罗马书系列讲到31，全然败坏一。罗马书三章九至二十节。韦保罗牧师，2012年11月18日。翻译甘小春，2025年2月1日。今天的经文是罗马书三章九至二十节。现在请大家一同起立阅读神的话语。这却怎么样呢？我们比他们强吗？绝不是的。因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利尼人都在罪恶之下。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弄诡诈。嘴唇里有灰蛇的毒气，满口是咒骂苦毒，杀人流血，他们的脚飞跑，所经过的路变形残害暴虐的事，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他们眼中不怕神。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我们祷告父啊，当我们读到这些话语时，虽然是出自使徒保罗之笔，却也是借着你的圣灵所默示，我们心中不禁感受到，这是对人极其严肃、深刻的控诉。父啊，你愿意我们认识、理解这些真理，因此，我们恳求你赐给我们清晰的心思，使我们明白这些经文所揭示的人性本质，也明白你为何要我们正视这些事实。父啊，求你帮助我们认识这些真理，因为这对荣耀你的名、造就你的儿女都有极大的益处。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的名，阿们。曾有一次在神学院的课堂上，我听到一位教授与学生之间的对话。我对这位教授就改革宗恩典教义所做的论述印象十分深刻。我曾就读于五六所不同宗派背景的神学院，而这位教授所在的学校并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改革宗，他本人也不是改革宗或加尔文主义者。在那段对话中，他坦率地表达了自己对全然败坏这一教义的反感，而他所引用的正是我们今天所读的罗马书第三章。他并没有对经文本身提出具体反驳，只是轻轻叹息，仿佛带着无奈。他的意思似乎是，加尔文主义者完全误解了罗马书第三章，如果这一点不被纠正，其余的经文也就更难正确理解了。然而，我们必须注意，保罗在罗马书第三章所引用的大部分经文都是出自旧约。他这样做是要向那些自认为熟悉圣经的犹太信徒指出，他们在阅读旧约时忽略了其中一个极其明显的信息。保罗引用这些经文是为了强调人类的败坏，但如果我们继续阅读这些旧约经文本身，也会发现其中同样包含着神将要施行拯救的预言。换句话说，保罗在揭示人类败坏的同时，最终指向的乃是神在基督里所预备的救恩。人的罪与神的恩典贯穿了整本圣经。在描述人普遍败坏时，保罗采用了一种逐步推进的方式。他先指出人没有义，没有一个义人，接着谈到人的言语如毒药，最后提到人流血的暴力行为。这清楚表明人不寻求神，并不仅仅是一种被动的属灵状态，而是会逐渐发展为对神和对他人的公开悖逆。人先是否认神，继而说谎，最终走向暴力与杀戮。罪从来不是静止的，它必然产生具体而真实的后果，不但毁坏自己，也伤害他人。加尔文在解释这一点时指出，人彼此之间能够维系和睦，根本原因在于对神的认识。神是共同的父，使人彼此联合，一旦离开神，人 就必然走向分裂与自我崇拜。当人不认识神时，就会轻看他人，只追求自身的利益，这正是把自己当作神的表现。我不打算在这里展开关于文化败坏的系统论述，但无论是圣经还是历史，都清楚地表明，若神任凭人完全按其堕落的本性行事，社会终将走向混乱与毁灭。保罗的目的是要我们清楚认识，人一旦离开神，其本性所处的光景是何等危险。因此，理解全然败坏的教义，并不是出于对罪的病态兴趣，而是为了帮助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基督拯救的大能。唯有当我们真正明白人的败坏，我们在敬拜神时，才能更真实地体会神为我们所成就的救赎是何等浩大。他不仅拯救我们的行为，也拯救我们的意志，使我们完全出于恩典而得救。罗马书三章九至二十节正是向我们揭示了，人若完全按本性而活，最终将走向何等结局。接下来的几周，我们还会继续细致研读这些经文，并带着警醒的心加以思想。而罗马书三章二十一至二十二节则将我们的目光转向福音那极其美好的信息。当我们来到罗马书三章二十一至二十二节时，就会清楚看见全然败坏的教义，其目的正是为了让我们认识自己对救恩的迫切需要。经文这样说，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罗马书三章二十一至二十二节。也就是说，神的义是借着信耶稣基督赐给一切相信的人。因此，我想强调的是，在讨论全然败坏的时候，我们绝不能将福音置于一旁，因为保罗正是以福音为背景来展开他关于人败坏的论述。几年前，我的一个孩子出了车祸。当我接到电话时，我听到的第一句话是，你的女儿没事，她发生了意外。这样说是为了避免我的心因恐惧而下沉。那一刻我意识到，信息如何被传达是何等重要。同样，当我们研读全然败坏这一真理时，也必须牢牢记住这一点，若我们信靠基督，一切都可以安好。这里所说的安好，并不是否认人本性的黑暗，而是指即便身处这黑暗之中，我们仍然因与神和好，心里得着所产生的平安。要真正理解罗马书三章二十一至二十二节乃至整卷罗马书，我们必须先理解保罗对人能力的评估。事实上，全然败坏这一教义在当今文化中，无论在非基督徒还是在基督徒当中，几乎都遭到普遍拒绝。我并不是刻意制造争议，而是想说明，在接下来的几周里，我将重点讲解全然败坏。你们大多数的基督徒朋友可能并不完全认同这一教义，或者只是停留在表面的认同，却无法接受其深度含义。若要真正理解全然败坏，我们就必须弄清楚它是什么，它不是什么，人们常见的反对意见有哪些，以及对这些反对意见应当如何回应。唯有如此，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保罗所说的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我不希望只是走马观花地浏览罗马书三章九至二十节，也不想简单地说保罗已经用重锤击打了人，我们明白就好，继续往下读吧。我们需要真正明白全然败坏在人的本性中究竟意味着什么。即便是我们所敬重所深爱的人，也可能在这一点上持有异议。我的那位教授便是如此，他是真诚的基督徒，却对这一教义持不同看法，而且他也有自己的理由。然而，我们并不需要成为学术专家， 才能明白保罗在这里所要表达的意思。我们也不能扭曲经文，使其符合我们原本的直觉。保罗在今天所读的经文中，是从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开始的，人人都在罪中。他指出，无论人的出身、种族、道德或自以为的谦卑如何，罪都辖制着整个人类。没有任何一个人或任何一个群体可以自认为比别人更优越，也没有人能够凭自己的努力与神和好。在初代教会中，确实有人认为自己在神面前有更高的地位，尤其是一些犹太信徒，他们以为自己在神的心意中占据特殊位置。保罗正是借着引用旧约经文来指出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因此，保罗提出那个关键的问题，我们比他们强吗？这个我们不仅包括犹太信徒，也包括保罗自己。而他的回答是明确而坚定的，绝不是的。他借着诗篇14篇、53篇以及传道书7章等旧约经文，反复论证一个结论，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整个人类都被罪囚禁，人人都有罪。其结果就是，没有人真正明白神，也没有人行善。这里所说的没有明白的，并不是指人无法理解自然规律。人类当然知道手碰到热油会疼，也知道某些化学反应可以医治疾病。保罗所强调的是，人并不明白生命真正的意义，也不明白自己为何应当与造物主和好。人远离神，并非单纯出于无知，而是一种主动的反叛。保罗说人偏离正路，表明这是一种有意识的拒绝。接着，保罗进一步指出，人因着罪性，失去了在重要知识上的功用，也无法行出属神的善。正如加拉太书所说，但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使所应许的福音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加拉太书3章22节。换言之，这些经文写明人都被罪囚禁，其目的是为着借着信耶稣基督，使应许临到所有相信的人。正因如此，在接下来的几周里，我们有必要深入研读全然败坏这一教义。我将专注于这一主题。虽然全然败坏是一个神学术语，但它的核心含义可以简单概括为被罪囚禁。若我们正确理解全然败坏，也就自然会看见它如何指向加尔文主义其余的教义原则，包括拣选、有限救赎以及圣徒的坚忍等。不过目前我不会展开这些内容，而是集中讨论全然败坏本身。我深信也盼望你们很快就会意识到这个主题的重要性。对人性的正确理解，对救恩的正确理解至关重要。这就如同对疾病的准确诊断是找到正确治疗方法的前提。如果我不了解疾病本身，就无法找到合适的医治方式。同样，如果我不了解人性，就无法正确地向人传讲属神的真理。我们如何看待人的能力与局限，会直接影响我们如何向人介绍救恩。我知道，很多人并不喜欢宗教这个词，但这个概念确实存在于圣经之中。我举几个例子，盼望大家能够看见对全然败坏的忽视，以及随之而来的对改革宗恩典教义的淡化，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福音在当今文化中的传讲方式，也影响了教会在世人眼中的样貌。例如，如果我们错误地认为人按照自己的本性仍然能够爱神，那么情感的呼吁往往就会被置于真理宣讲之上。我并不是否定情感的价值，我自己也是情感丰富的人。但如果我认为人必须借着情绪被激发才能做出正确决定，那么我就会不自觉地淡化教义，反而强调个人魅力与情感渲染。结果便是 人们开始关注教会的氛围、音乐和布置，却忽略了真正使教会蒙神悦纳的核心——神的真理。我曾在多年前主持过一个电台节目，主题是什么样的教会才是被圣灵充满的教会。听众打电话来分享观点，有人说你一走进教会，两分钟之内就能感觉到圣灵在这里。我便追问，你能更具体的解释吗？有些人回答说，这取决于是谁在门口欢迎你。起初听来似乎有几分道理，但最终的结论常常变成，被圣灵充满的教会就是有一个很棒的贝斯手。这固然令人发笑，却显明了严重的分辨力缺失，人们忽略了真正使教会得着能力的根基，神所启示的真理。相反，如果我们认为人在得到足够信息之后便能够做出属神的判断，那么证据，例如十字架的历史真实性，就会被视为最关键的因素。然而现实是，人并不会因为获得更多信息就自动选择真理。人往往期待某种最终不可否认的证据，而这种期待本身可能永远无法得到满足。因此，人意志与理性的局限性必然决定了我们应当如何向他们传递救恩的信息。而全然败坏正是对这种局限性的准确描述。理解全然败坏能帮助我们明白教会应当采用何种方式使神的荣耀使人得拯救。那些与人性真实状况不相符的方法，要么被舍弃，要么被弱化，要么退居次要位置。教会当专注于神所设立的恩典途径，就是神所命定用来拯救罪人的方式，不去随意创新，也不随从潮流，这样才是真正有效的侍奉。那么什么是全然败坏呢？它确实涉及罪性与堕落的后果，但并不意味着人已经堕落到最邪恶状态。全然败坏并不是说人像魔鬼一样邪恶，也不是指绝对的邪恶。全然败坏的意思是，罪已经渗透了人的每一个层面，包括身体、灵魂和心智，以至于人在没有神恩典的情况下，无法主动走向真正的信仰，也无法凭自己行出属灵的善。天然人仍然受堕落本性的辖制，他所行的一切，即便在外表上看来是良善的，也无法讨神的喜悦，因为他的信心并不在神，而是在别的事物之上。我们在生活中或许认识不少好人、邻居、朋友、乐于助人、待人和善的人。然而，在神的眼中，这些行为若不是出于对他的敬拜，而是出于别的动机，就并不能算作真正的善。举个例子，一个人衣着得体，精心打扮，喷香水，如果这样做不是为了取悦自己的配偶，而是为了博取他人的欣赏，那么这种行为在表面上或许无可指摘，但在动机上却是错误的，实质上是不忠的，甚至可以被视为一种拜偶像的行为。同样的，当人所行的善事不是为了荣耀神，而是为了荣耀自己或其他事物时，圣经将其定性为拜假神。圣经清楚地教导全然败坏。我们来看几处经文。创世纪六章五节说，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创世纪八章二十一节说，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就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的人，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这些经文清楚表明，罪已经渗透人的思想与行为，全人类都伏在罪中，迫切需要神的拯救。这正是全然败坏的圣经根基。圣经进一步指出，人从生命的起点就已经处在这种光景之中。诗篇五十一章五节，大卫写道，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这并不是说他的母亲在怀孕时故意犯罪， 而是表明人从受孕之时起就已经带着罪性。诗篇58:3说，恶人一出母胎就与神疏远，一离母腹便走错路说谎话。以赛亚书64:6说，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耶利米书17:9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类似的经文在圣经中不胜枚举，这是圣经反复强调贯穿始终的真理。许多经文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即便在非加尔文主义者当中也普遍承认人具有罪性。然而在罪性影响的广度与深度这一点上，不同神学立场却有根本差异，而这差异直接影响我们如何理解神的恩典。加尔文主义者认为，非加尔文主义者低估了堕落对人的影响，尤其是对人意志的影响。因此我们必须提出一个关键问题，堕落的人是否仍然能够主动回应神？神是否将救恩的最终成败完全交托给人的自由意志？许多非加尔文主义者承认神在救恩中先行工作，这通常被称为预备恩典，但他们认为人仍然可以选择抗拒。圣经确实提到人抗拒圣灵，但问题在于这种抗拒是否涉及重生本身。换句话说，在神最终将人教会其自我全能之前，堕落的人究竟需要多少帮助才能真实回应神的呼召？神向你施行拯救时，你自身所具备的回应能力到底有多大？约翰福音6中，主耶稣提到父拉人到他那里来，这里所用的拉并不是浪漫化的吸引或感召，而更接近于把水从井里拉上来的意思，强调的是神主动有效的拯救行动。这就自然引出一个问题，在救赎中神究竟施行了多少工作？在神完成他的作为之后，人的责任又体现在哪里？一些反加尔文主义者提出了不同的解释。例如劳伦斯·范斯认为，人是否拥有自由意志来回应神的话语和圣灵是整个问题的核心，若没有无条件的拣选和不可抗拒的恩典，人究竟还能做什么？乔治·布赖森则认为，神为迷失的人预备了一条道路，提供了恩典的可能性，神把门打开，而人只需自己迈步进去。诺曼·盖斯勒则指出，神会尽其所能拯救尽可能多的人，但人仍然必须为自己的回应负责。然而，这些观点共同面对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为什么有些人回应了神，而有些人却抗拒了？究竟是什么先行的、独立于神恩典之外的因素，决定了一个人的永恒结局？如果神的恩典不能不可抗拒地胜过堕落的人心，那么人的教育背景、成长环境和个人选择又在其中扮演怎样的角色？若我们对罪性的理解不足以显示人完全无力回应神，那么人的意志又如何做出真正属神的选择？为什么这个人选择顺服，而另一个人却没有？这些问题我们将在接下来的几周中继续深入探讨。让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恳求你赐给我们对人性、对堕落光景准确、合乎圣经也合乎敬虔的认识。父啊，愿我们在敬拜、祷告、唱诗、圣礼、讲道以及日常生活的一切层面都将自己当作活祭献给你。求你使我们不低估罪之深渊，也不低估十字架所彰显之大能。求你使我们正如使徒保罗所盼望的那样，能够明白你借着圣灵向我们启示的真理。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